各位大家好，我们今天呢继续跟各位介绍这个《禅缘集都序》卷上之二。前面我们讲过了，就是这个禅缘呢有七大科啊。第一个是禅，为什么是这个佛法之根源本源呢？这是禅缘之由。第二个讲到串集之意，这两个呢其实都是呢作为对于整个这一大篇思想理论的一个引导。那么我们现在呢要讲到这个禅教的和会啊，这个讲到这个禅教的和会的话呢，才算是这个所谓禅缘的这个它这个主要的探讨的思想的内容啊。那么这个禅教的和会的话呢，这里面呢就是前面先讲这个禅三宗，就是第一习妄修心宗，第二明觉无记宗，第三直显心性宗，这就是大乘三宗啊。那么不过这个是禅宗的三宗，跟大乘的三宗是一样的。大乘三宗呢是唯识宗、中观般若宗还有如来藏宗啊，这是三宗。那么禅三宗呢我们之前已经跟各位介绍过了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就跟各位介绍这个所谓的教三宗啊。那么因为有一些同学呢前面没有听过，我们请各位翻到这个416中览，怎么样用前面来到我们现在这个所谓的教三宗这一段的啊。上来十义理列昭然，那么就是说前面有讲到编辑这个禅缘集的啊，这本集子本来是宗密大师这个序文是为了这个集子而做的序，所以呢他就是说说明了为什么编辑这个局，他的一个理由有十个，所以十义就十个理由，就是上面悟修顿见啊，还有什么师资传授等等这些问题啊。那么有十个十义呢，十个问题十个道理呢，理列，理呢就是理论，列呢就是具体的事条例事项，昭然就是很清楚的啊，就是我前面已经讲了十个，说明为什么要做这个集子的编辑这个集子的这个理由很清楚了。那但细对详禅之三宗教之三种啊，如金斗秤斗点足定浅深。那么只要我们呢顺着这样子一个道理呢来详细的比对禅之三宗斗点教之三种，那么禅之三宗就是下面他讲的禅三宗啊，禅三宗者习妄修心宗、明觉无记宗、直显心性宗，以及教之三种，教三种就是密意依性说相教，还有第二密意破相显性教，第三显示真心即性教。那么这三宗跟三教其实就是大乘的三个思想，就是什么呢，唯识、般若、中观、如来藏这三个思想。那么名字不一样，其实它的思想的本质是一个东西。那么所以他说呢，如金斗秤啊，好像什么呢，用这个磅秤啊，古人是用什么，用这个量东西的量呢啊，我们去看那个博物馆哈，古人量东西哈，它是有一个容器，小的倒到大的十个几个再倒到大的，它有一个这样子一个容器啊，古人是有这样的容器的，我们去看那个博物馆里面就有这个东西啊，升斗壶啊啊，这小小的容器等等的哈。他说如今斗秤就好像用这个秤秤过一样，什么呢，可以什么呢，足就是能够定浅深，把它的深浅呢把它像用秤一样的把它秤出来，看得很清楚，深浅的看得很清楚。 先续禅门，后以教正。那么我先讲禅宗的三宗，然后再讲教的三教。那么禅的三宗呢，我们已经都跟各位介绍过了。那么今天开始呢，我们要讲三种教。三种教里面第一个就叫做密意一性说相教。好，那么这一个密意一性说相教呢，这中昧大师的这个说法内容的话呢，我们就看，请各位看的这个科判表，这个科判表上面有写了啊。这个密意一性说相教呢，这里面有三个啊，第一个就是人天教，就是在这个理论体系里面呢，它还分成了三个层次。第一个就是人天教，第二就是声闻教，第三个叫做唯识教。啊，这人天教、声闻教、唯识教都是属于叫做一性说相教，不过它前面有一个密意。好，我们看这个中昧大师这个里面呢，他这里面的说明哈，到403页上了这个地方哈，第15行哦，次下判佛教总为三种者，次是表示前面是首，过来呢，前面首先呢介绍了禅三宗，次就是从这以下，接下次就是第二的意思，接下来呢，我们再把佛的教法，所谓佛的教法就是佛的经典呢，把它判，把它分别，这个判就是分别的意思，判分别佛的经典的理论总为啊，整个全部呢分为三大类，所以次下判佛教总为三种者，哪三种，他就下面就一个一个的说明。第一，密意一性说相教啊，那么第二，刚刚已经看过了，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啊，密意破相显性教。第三，显示真性即性教。前面两个都有个密意，什么叫密意呢？这个密的这个概念呢，有很多人对这个密的概念不是很清楚，而且这个密的概念呢，在佛经里面会有不同的说法。来，我们看这个地方，它是小字，看它怎么写，说佛见六道三界皆是真性之相，但是众生迷信而起，无别自体，故云一性，然根钝者处难开悟，故且随他所见镜像，逗点，说法见度，故云说相，逗点。他那个逗点，说的下面逗点是错的啊。故云说相，说未彰显，逗点，故云密也。我们把这段话先念了，我们再来解释这话说。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概念是什么东西呢？所有现前的六道轮回、三界、天色界、无色界、欲界，这三界呢，六道啊，人天恶鬼、修罗、地狱、畜生，那么这个六道呢，都是真性之相，都是什么？都是真性的相貌，现出来的相，其实都是真性，都是真性，都是清净的真理。重点是真性，七是真性，都是真性，但是众生迷信而起啊！这个相呢，这个三界六道的相呢，有这个相是迷惑了本性而现出来的这个相，没有真实的相，无别自体，什么东西没有自体呢？是这个三界六道的相没有自体，因为他们迷惑了这个性，迷惑了清净的本性，所以呢，这个三界六道的这个相呢没有自体，因为这个相是从真性而起的，所以叫做一性，它没有它的自体，它是性中现出来的相， 这个相啊，它本质它就是我们的自性清净本性。但是然，根钝者除难开悟。这个根基迟钝的人的话呢，处呢就是暂时的，或者是呢短时间之内很难呢了解这个道理，很难呢通达这个道理呢，所以呢且暂且啊暂且，所以呢佛就全且，这个且有一种方便全巧的意思，所以呢随他所见镜像，随众生所见的镜像呢而说法呢，让他慢慢的度他，所以叫做说相。这个相是指众生迷惑的三界六道的相。你众生迷惑，你执着相是这样，就根据你所说的相，你所迷惑的相，你所执着的相来说佛法的理论，所以叫做说相。那么这一种说法，说这个说是指的这样子的一种佛经的理论，没有办法真正的彰显了这个真理的究竟，直接的彰显这个真理叫做说未彰显。就这一种佛经的理论，它没有办法直接的彰显的这个真理，所以叫做说未彰显。不是它没有彰显，是它不是直接的彰显。它怎么没有彰显？当然彰显了佛法，只是它不是直接的彰显的这个真理，所以叫做密意。所以这个密意呢，就是指着还有一些方便的意涵在里面。这个密意的意思，或者说密这边的密意是指的还有一些不完备的东西在里面啊。一个是可以说是它是一种方便全巧的意涵在这里面，一个是说它还不是直接究竟的理论，叫做密意。这边的密意是指这个意思。那么下面这个密意呢也是一样，都是指这个意思啊，所以叫做密意。所以为什么要前面要加个密意，就是说明了这样子的一个佛教的理论，它呢含有佛陀的全巧方便在里面，或者说是还不是非常的直接的完全的彰显了佛法真理究竟之处。密一性说相教啊，这里面呢各位注意一下，它有六个字呢各两个词做一句，就三个概念。第一个是密，什么是密，刚刚已经讲了什么叫一性，就依我们的本性，依我们的自性清净心，说相，说众生所执取的相的这一种教。这个教呢就是这个理论，这个理论呢有三个意涵，就是密意、一性、说相的这套理论，佛法的经典。好，我们把这个标题啊介绍，我们来看下面这三类哈。那三类，我们说第一类就是人天因果教，它是属于人天因果的。第一啊，此一教中自有三类。这个密一性说相教里面呢又分成了三大类。第一类是人天因果教，说善恶业报，令知因果不差，具三途苦，求人天乐，修布施、持戒、禅定等一切善行，得生人道、天道乃至色界、无色界，此名人天教。那么这个人天教呢很简单啊，这里面呢第一个就是它的理论是什么呢，就是善恶业报，因果不差，就这就是他的理论，就善恶业报。知道这个道理以后呢，就产生了一种离开趋向的一种行为，什么就离开害怕这个三途地狱恶鬼畜生的果报呢，所以就追求人天的快乐呢。那么我们怎么样去离开这个恶道 趋向人天呢？所以就必须要修行什么呢？布施、持戒、禅定这一切的善行。那么因为修这些善行，所以就能够升到人道、天道乃至色界、无色界啊，升到这个上二界去，这是人天教。这个人教比较简单，我们下来看就是声闻教啊。第二，说断惑灭苦教，这就是声闻教。那么什么叫断惑灭苦呢？他下面说明说，说三界不安，皆如火灾之苦。这第一个是苦，这个苦字出来了。三界不安，皆如火灾之苦，这个苦就是苦地。令断业惑之疾，疾出来了。啊，所以呢，要断这个惑跟业的这个招感的这个惑业的力量。然后呢，那么断惑业怎么样呢？就必须要什么？要修道方能正灭，所以道灭出来了。以随机故，所说法术一向差别，以简邪正，以辨凡圣，以分心念，以明因果。因为他呢是随众生的因缘呢、啊，所以呢他就会讲一些差别之法。啊，法术呢就是他的一些名相啊，分析一些世间的这种种种的事物的名相呢，就分的差别出来了。那么为什么呢？可以，他为了要辨出邪正，哪些是不是佛法，哪些是佛法，还有凡圣，还有心厌。心什么呢？心就是要趋向，业呢就是要远离，还有因果，我们修什么因得什么果。那么他说，除了这个他说的，他说的主要思想是什么？说众生五蕴都无我主，俱是形骸之色，思虑之心，从无始来因缘利故，念念生灭相续无穷，如水涓涓，如灯焰焰，身心假合，事意事常，凡愚不觉，直之为我。那么这一段呢，就是在深入的，前面只是简说略说说四谛法，然后下面就开始呢，就开始讲这个，详细讲这个内涵了。这一段说众生五蕴都无我主呢，这个是他，这是他的核心的思想，就是五蕴无我，这是他的核心思想。那么下面呢，为什么无我呢？下面讲就是俱是什么呢？形骸之色，以下呢，这就是五蕴，就是苦地啊。这边可以说是说众生五蕴都无我主，这个可以说从这边开始，这是苦地出来了，这详细的分析这个苦地。前面只是在说明了。略说这一个教呢是属于四谛教啊，说苦集灭道啊，这是说四谛教。那么说众生五蕴都我主，这以下一直到凡愚不觉直至为我呢，这个是讲苦谛。科判哈，这前面第一个哈，这个声闻教里面有六个科判哈，第一个是说四谛法，第二个说五蕴无我，这个是总说这个下面，然后下面的三四五六呢，就是集苦道灭这一段，就是从这个说众生五蕴都无我主的话呢，到凡愚不觉直至为我呢，这是在说明声闻教它的核心价值啊，核心价值呢就是五蕴无我，这是声闻教的核心价值啊。好，我们来看这一段哈，说众生五蕴都无我主，都没有一个我的主宰，这个我主就是有一个我的主宰。那么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色，第二个是心，所以他说形骸之色，思虑之心，一切万法归纳到最后不出色心二支，从十二缘起里面，无名缘行，四名色， 名色就是所谓的色心，名就是心，色就是色。所以呢，十二缘起中间可以看出来啊，一切万法呢归入不出于色心二法，由色心二法再开出了六根。所以呢，这个形骸之色就是我们这个肉体，形骸就是我们这个肉体的四大的色法，以及我们这个什么呢，我们意识的这个思维的这个心念。那么从无始来因缘利故，从无始以来这种种因缘的关系呢啊，所以念念生灭相续无穷啊，我们的身心啊是念念生灭。这个各位注意一下，这个念念生灭好，不是只有心，是包括的色也是一样，念念生灭相续无穷。那么下面他讲的如水涓涓，如灯焰焰，这个如水涓涓如灯焰焰好，这个在其他的论点里面也有讲到，在解脱道论的好，大正藏的446页碧蓝西蓝这边就有这句话，如水涓涓如灯焰焰，这两句话常常来形容我们身心的这种呢啊相续生灭不断，就是这两句话很常用到，如水涓涓，就像那个水啊，像那个水龙头的水一滴一滴一滴啊，像那个小溪的水呢慢慢的流，潺潺的流，水涓涓流，如灯焰焰，就像那个蜡烛有没有啊，它那个火焰一直在冒一直在冒，如灯焰焰。这个水涓涓灯焰焰呢都可以用来形容色法，也用来形容心法。不过呢，如果你说水涓涓形容色法，如灯焰焰形容心法，也可以分开来说，各自形容色心也可以，合起来说两个都形容色心也可以。那么身心假合，我们这个身心的话呢融合在一起呢，是一是常啊，好像是一个，好像是恒常不变的一个主体。那么这样子是一是常呢，这就是凡夫愚昧执着为我的一个对象。那么把这一个身心假合，是就是好像，就是表示它不是真正的是，相似的这个是就不是，说它相似就是说明它不是啊，所以是一是常，好像是一，好像是常，就表明它不是一也不是常。那么它既不是一又不是常，只是它很像一很像常呢，所以凡夫啊愚昧呢就把它当成是我了，就是凡愚不觉知之为我。所以这一段呢主要就说明了这个声闻教的核心价值呢，就在一个五蕴无我这个思想上面。前面是讲到声闻教它讲的是什么呢，是苦集灭道，然后这一段讲到它的主要的思想就是五蕴无我。这里面好，我跟各位讲的这个如水涓涓如灯焰焰好，我讲这个如灯焰焰这个感觉给各位听好，这个科学家好，他们始终找不到这个灵魂，这个灵魂在佛法里面就是神识啊。其实我也蛮好奇的，我常在想，第一个就是物质不灭定律，这个什么物质不灭，就是呢物质可以转变成能量，能量也可以转变成物质，这个宇宙中间的话它这个东西是一直在转换，可它都没有消失掉，这是一个概念。第二个，你们知道那个化石啊，化石你知道吗，那个动物的尸体啊可以变成石头，还有呢那个树木呢也可以变成石头，有没有，我们看那个树有没有化石，它就是树的树纹有没有啊，这里面就可以看出，就是说其实什么东西啊它都随着那种因缘在转变的。很奇妙的就是什么，就是说我就想着说那个水啊，那个电是一个最奇妙的东西，就是说水 水的冲击力可以转成电，火发热也可以转成电，核子能也可以转成电，然后电也可以转变成什么东西，灯光啊，声音啊，什么都可以转变。很多的物质或者是能量呢，转变成电力，电力又可以转变成很多很多的影像，这个一直互相的转变呢，就使我想到哈，这个人哈，他会走路，会讲话，会有感情呐，会有情绪的变化，这个就是能量。我们要人要吃饭嘛，人不吃饭就没有能量嘛，对不对啊？就没有精神了，你吃饱了就有力气，对不对啊？我常常在想，就是说这个人的能量啊，从哪里来的呢？他这个精神什么东西？其实这个精神啊，就跟电影啊，我们看到的就跟电影的一样嘛，看到那个光是一样的嘛。我常常说哦，那个人啊，有的人他长得看起来很英俊潇洒，女生我们说长得很漂亮，男生长得很英俊潇洒，其实他就是他生理的组织不一样，他可以把我们的养分呢、啊，把它转成那个所谓的那个光嘛，我们说容光焕发，对不对啊？还有人家说人逢喜事精神，他心里面高兴的话，就看起来就很精神很好的样子啊。我在打坐的时候，我在想到哈，这个心念啊，他打坐的那个心念啊，一动的时候，那个身心的变化就不一样。我就发觉到说哈，原来啊，我们这个人的这个发动机啊，就在我们的这个心念上面。你的心念动了，然后你身体里面的这个血脉啊，把那个养分啊，把它输送到你的心的那个尖端去啊，输心，然后那个心呢就开始呢，把这一个血脉里面的这个养分啊，点燃以后，把它释放成你的精神。你可以看到，你可以听到，你可以摸到，你可以去思维，甚至你可以在定中看到天宫地狱，看到未来，看到过去。所以我发觉到，就人的这个心呢、啊，它就像是什么呢？一个很微妙的物质与精神转换的一个机构。我们的心念呢、啊，其实的话呢，如果说我们能够一直不断的去掌控我们的这个心的话，我们就能够透过我们心的这个转换的机制呢，我们能够把这个山河大地啊，把它转换开来。好，这个呢是讲到这个什么呢？如水涓涓，如灯焰焰啊，这边讲的呢，跟我讲的不是同一个东西，这是我刚刚讲，只是我自己个人的感想啊。那么他这边是讲到，就是说呢，我们的身心色心二法呢，是什么？是生灭相续不断的。他只是表达这个概念。好，我们刚刚好看到这个声闻教哈，讲到他先讲说苦集灭道，接下来讲到说五蕴无我啊，这是他把声闻教的基本的立场很简要的告诉我们啊，他也做了很精要的一个分析，下面就开始讲到这个苦集灭道，具体的详细的分析这个苦集灭道啊。我们来看啊，先极地啊，说保持我故，极起贪嗔痴等三毒，三毒系于意识，发动身口造一切业，这是极地。那么他在说明了什么呢？这个中义大师这些文字哈，论点，这是属于一种论点的方式呢。这个论点有一个好处，就是他的逻辑推理啊，非常的严密，而且呢，所分析的理论呢、啊，他非常的周延啊，就他把问题呢交代到非常的 架构非常的庞大，而且呢组织非常的严密，推理非常的严整细致啊。所以呢保此我故，这个保此我故呢是什么呢？要说这个吉利之前的话呢，他先讲到这个我是什么一种状况，为什么会有这个我这个东西出现，他所以在前面就讲这个无因无我呢，就是他一方面这个无因无我这一段呢，说众生无因都有我主这一段呢，他一方面他说出了声闻教的核心的价值就是无因无我，一方面呢带出了后面呢苦集灭道的这个根源，就是在这一个所谓无因无我这个上面呢开始做一个所谓的转换。所以呢因为前面有讲到说，其实无因无我呢可是众生呢啊不觉执之为我。为什么不觉？因为呢他这个无因呢是什么？念念生灭相续无穷，如水渐渐如灯焰焰，身心假合是一是常。他先把这一段身心的一个状况呢告诉我们呢，然后说明了为什么凡夫会执着于我呢，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假象，似一似常的假象以后呢，所以凡夫就执着为我。那么因为执着为我，这个保持我故，保呢是因为执着为我以后再加上了一个什么贪爱，所以这个我呢在第七识我执里面呢有所谓的我爱的这个概念啊，我贪我爱的概念啊，所以这个宝呢就是爱着执着啊，爱着执取的这一个力量叫保持我故。前面已经执取这个我，现在又什么又真爱这个所执取的我干什么呢？那么就在我上面起了贪。那么这个贪什么呢？贪名利荣我。这个贪什么是使得这个我的身心，这个我是由身心假合起来的嘛，对不对啊？所以呢使得这个我的身心干什么呢产生乐的就贪。那么使得这个身心的话呢产生苦的就什么就嗔。我这个概念呢它其实是一个很细微的一种觉受，所以在十二缘起的第七支无名形式名色六入触过来，就是第七支就是受，所以受这一支呢我们把它判成就是我执啊，因为呢这个我执的细深细处的根源就是什么？就是一个执受，因为有执所以受，因为有受所以呢保爱，因为有受有保爱所以才有贪嗔。所以也就是有贪有嗔啊，其实它是因为这个受而来的。所以受呢就是这个我的一个具体的表现。怎么叫我？就因为我有受所以才叫做有我。所以各位注意一下，十二缘起之的第七支触受爱取有，这个受就是我执的这个关键的这一支啊。所以保持我故及其贪嗔痴，痴的话呢它就是对于这个所贪所嗔的事情呢他不了解，他不知道不应该贪不应该嗔而却起的贪嗔，这个就是愚痴。那么等三毒，所有的我们的有形的烦恼呢都是从这个三毒开展出来的。三毒系于意识，发动身口造一切业。我们的五根包括我们的身，其实呢它是什么？被这个意识所控制的。意识是罪魁祸首，是功德元勋，所以造善造恶呢其实这个发动的主体呢是我们的意识。 所以呢，三毒细语意思就是说呢，三毒呢，它在我们的意识里面，所以呢，由三毒吹动的意识，那么意识呢，就根据三毒的这种贪嗔痴呢，而去发动我们的身口呢，由意业要发动身口呢，造一切的果报业，那么由这个业而产生的果报，我们就受报。所以呢，十二缘起就是从这边开展的。所以呢，触、受，因为受呢是我执的表现，是我执的这个相貌。由受以后，就什么？就会有贪、嗔、痴。我们刚刚讲过，所以就爱，因为爱推动了意识去发动生活，爱发动生活就是去取。因为取就是去发动身口以后呢，所以有就是什么呢？造一切业，业成难逃。这个如影随形就是有，就是发，就是什么？就是你去取了以后，就是去造了以后，身口就是取啊，发动身口就是取。那么身口取了以后成业，业果难逃的话呢，这个就是有。好，生老死就是后面。就是在一个轮回的，所以这一段话呢，其实它就是十二缘起的一个叙述。我们来看黑板哈，在看黑板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中栏哈。我们刚刚看的这个前面第一行，我们看的往后面看倒数第四行哈。这个唯识，从唯识立场来讲说，说上生灭等法不观真如，但各是众生无始在法而有八种事，于八种事根本顿变根生七界种子。请各位看这个黑板啊，我们刚刚讲的说呢，这个凡夫执着这个我，凡夫保爱不觉执着为我，这个是一种无知的状态，是一种比较粗的一种愚昧。那么有保爱我呢，而起贪嗔痴，这个是更粗的愚痴，愚痴在这个地方。我们刚刚讲过，因为愚痴所以起贪嗔痴，愚痴，贪嗔就跟愚痴是同一个等级的，可是他这个愚痴贪嗔痴是从什么？是从这个不觉为我这边出来的，这个是无知。那这个我是从什么来？我是从五蕴上面来的。这个五蕴就是生灭诸法。这个生灭之法呢，它什么？它不观真如是什么？无始以来法尔八识变现的，就这边这段讲到，到后面唯识讲的。所以这个不观真如法尔八识变现，这就是无明啊。所以真如就是呢，就是跟真理啊，它跟真理根本没有相关，它虚妄的。所以不观真如就是它。是虚假的，叫不观真如。那么我们在一个由八识所变出来的这个不真实的这个五蕴身心上面执着为我的话，这就是一种愚痴。所以呢，八识变现出来的身心世界，这个呢就是一种无明。变现出来一个五蕴身心以后，我们又无知，所以把它执着成我，所以呢无明比较深。各位看到啊，无明比较深，过来是无知，过来是愚痴。那么我们在修行的时候，这个贪嗔痴的烦恼啊，其实它只是在禅定的这个层次，就是我们所说的触、受、爱，在爱这个阶位。我讲这一段话呢，就是要顺便的让各位了解一下十二缘起禅观体系的这个架构。因为如果我们拿十二缘起禅观体系来检视所有的禅观理论思想的话呢，我们就会把它们全部统摄在这个十二缘起禅观体系里，那么我们就会对于各宗各派的禅修啊，会有一个很清楚的定位。那么我们对于修行的话呢，就不会那么的莫衷一是，而会很清楚的知道，其实佛法的话呢，它虽然分成各宗各派，那是个人修行的进入的理路不一样而已，它的方式，进入的方式不一样而已，可是它的有一个根本的主轴的原则的一个主轴在那个，那个主轴就是十二缘起。 你抓住这个主轴以后，你再来看从不同角度进入到的这个宗派的修行的话，你就会很快的把它理顺，很快的把它定位好。这样子呢，我们用十二缘起禅观体系来判示所有的各个宗派修行的话呢，就会非常的一目了然，非常的清晰，就好像一根大树一样的，你分的枝叶再多，回归过来以后就是一个主干到根本下面去。你从哪一根枝分出去的，我从这个树上一看就知道你从哪根树分出去的。这个主干，这个根本就是十二缘起。所以我们呢讲这段话，就是提醒各位啊，随机的呢啊，把这个十二缘起这个观点呢啊，不断的跟各位提示，让大家熟悉清楚这样一个理论。我们现在这边讲到呢声闻教啊，声闻教里面呢，先讲简单说声闻教所说是苦集灭道四谛，然后讲到无应无我是它的核心价值，然后下面分析说明四谛的因果的关系。那么我们现在讲到极谛讲完了，我们下面要讲苦谛。不过我们这节课呢，我们先到这边，我们下节课继续。